启示录第十九章。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隐形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投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伏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新蒙恩得穿光明皂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且揣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上，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从行其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好，谢谢陈荣姐妹。我们今天读的是第十九章，那昨天十八章是讲到神审判巴比伦大淫妇，那之后呢，十九章大概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就讲到在天上的欢呼。十九章比起前面几章应该是比较好懂一点，所以我就是里面有一些词句，大概很简单的解释一下，应该就够了。像这边天上有欢呼，然后第二节就讲到为什么有欢呼呢？因为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他判断了就是巴比伦大淫妇。那这个判断，这个用英文是 judge， 所以可能翻译成审判。像新译本是讲审判， 审判的话，我觉得比较符合我们现在人用这个字的用法，因为神审判了巴比伦，审判了大淫妇，所以天上就有了欢呼。然后呢，就是在宝座旁的24位长老跟四活物也一起出来欢呼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所以这一段应该比较简单。然后第二段呢，就讲到在羔羊的婚宴，然后羔羊的婚宴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预备好了。那这个新妇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新妇其实在后面21章他就讲得很清楚，21章第二节讲到，我又看见新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第九节就讲得更清楚，说到有一个天使他跟约翰说，你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之后他看到什么？就看到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新妇很清楚指的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但圣城耶路撒冷指的又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可以再想一想。然后后面呢，第八节他就讲，这个新妇呢，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他说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好像是所有蒙恩的圣徒所行的义就成了这个细麻衣。这个我也想到，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但是我觉得这边也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就应该有这个能力要去行义了。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所行出来的义就是这一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弥迦书六章八节也讲到，耶和华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然后另外这个赴羔羊之婚宴，赴羔羊婚宴这个在马太福音22章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讲到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然后讲到王打发仆人去告诉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所以来赴宴的应该就是来听信福音的人，所以凡赴宴的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所以指的就是听信福音，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那这个赴宴的客人跟新妇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个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最后这里有一句话说到，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句话的英文它是讲翻成 The Spirit of Prophecy。我们常常用的 spirit of 什么，比方说运动家的精神叫 the spirit of sportsman。 所以预言中的灵异，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好像就是预言的精神，我们讲预言的目的其实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为什么他这边讲到预言？因为天使他跟约翰讲了一句话，说凡父被请赴宴的人有福了，然后说到这是神真实的话，这个是神告诉天使所讲出来的话，所以这个其实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因为圣经中的预言指的就是神要人或者要天使所传的话，就是预言。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使说他讲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而不是要把他自己的地位好像高抬自己，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一段呢是讲到骑白马者，然后骑白马的这个也指的就是基督，然后这边讲到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冠冕这个字出现了好多次，但是其实启示录里面的冠冕有两个不一样的字，和合本跟 NIV，都没有把它区别出来，都是叫做冠冕， NIV 都是分成 crown，但有些英文版本就分成 crown， 还有一个叫做 diadem， D-I-A-D-E-M， 那新译本呢就翻成冠冕，还有皇冠，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绝大部分都是翻译成冠冕 crown 这个字。比方说在第二章对士美拿教会说，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第三章十一节对腓拉铁菲教会说的，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然后二十四位长老头上戴的金冠冕。然后第六章讲到有一个骑白马的，有冠冕赐给他。第九章讲到一个蝗虫，他的头上戴的好像是金冠冕。第十二章讲到妇人头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还有十四章讲到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的金冠冕。这个指的都是这个 crown。那这个冠冕比较是像比赛得奖，最后像我们现在的金牌一样得第一名的，然后就有一个冠冕就颁给他。所以这个冠冕比较是指的比赛得胜者的奖赏。另外还有一个翻成皇冠的，是在第十二章讲到天上的大红龙，他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第十三章讲到有一个海中来的兽，十脚上戴着十个冠冕，这个冠冕呢就不是 crown 了，就是皇冠。所以这个皇冠它代表的是权力，像国王一样的象征。大家也可以想象，大家如果不要去查的话，可以猜一猜啊，猜一猜这边这个冠冕究竟是 crown 还是这个皇冠的意思。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先不去查其他版本的话。然后又讲到他的名字上面写着一个名字，但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也让我想到这基督有很多的名字。基督的名字，然后耶稣啊，然后以赛亚书讲到奇妙测试啊，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羔羊啊，然后这边里面也讲到万王之王啊，万主之主啊。所以基督有很多的名字，但是他讲到他还有一个名字是没有人知道的，就是除了神所启示给我们我们所能知道的以外，他还有我们人所没有办法知道的一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人真的是要谦卑，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然后这一段里面最后呢，这边讲到了有一个铁杖，他必用铁杖管辖。看到这个铁杖管辖，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基督。第九章里面，讲到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这个指的应该是基督。但是呢，在启示录里面呢，还有另外一种人，他可以用铁杖来辖管的。那是在第二章里面讲的。第二章里面讲到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所以这个应该是指的得胜的圣徒可以跟着基督一起用铁杖来管辖。但是这边呢，这个铁杖应该指的是基督，这个他应该是指的基督。然后呢，最后这边讲到一个假先知，这个我往前看了一下，好像看不到什么地方他有明明的讲这个假先知，所以呀，也许牧师可以补充一下这个假先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么我想到了几个问题，就是讲到心腹也预备好自己了，那我们就请大家想一想，心腹是怎么预备好自己的，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还有一个就是基督的名字，大家可以想到基督还有些什么名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好，那假先知应该是前面，应该是第十三章讲到有一个海里上来的兽和 陆地中间出来的那个兽。那海里上来那个兽应该是敌基督，从陆上面上来的那个兽就是假先知。因为在第十六章十三节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龙就是魔鬼，兽就是海中上来那个兽， 那个假先知就是指那个陆地上上来那个兽啊。那这一段讲到这个羔羊的婚娶，在第七节啊，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啊。这里面有几批的人啊，那这个新郎我们当然很清楚了，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啊。然后有一个心腹是预备好了，穿着细麻衣啊，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那第三批人呢，叫做被请赴婚宴的啊。啊，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这几个观念。那从这个下文来看哈，这个心腹应该是指圣徒的集合，因为这个细麻衣穿在身上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圣徒所行的义穿在自己身上，那这称作心腹，对不对？所以心腹应该是指圣徒的集合，也就是教会啊。所以在这里面被迎娶的作为心腹的应该是指教会。那教会呢，在这个支持的经文就很多了哈。教会作为心腹，在地上要装饰整齐，要预备好啊。保罗写信给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提了哈，我把你们当作贞洁的童女，要预备好，要献给神。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哈，讲到那个丈夫要爱妻子，就像教会基督爱教会一样啊。教会要顺从基督啊，来比喻这个妻子要顺从丈夫。他说这个妻子要离开人要离开父母，二人结为一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所以教会呢是作为这个心腹哈，被耶稣基督的宝血给聘过来了啊。这个聘礼是基督的宝血，基督死而复活以后升天，这段时间就好像是新郎跟这个新娘这个订婚之后有一段时间哈，在犹太人当中是一年的时间要等候的哈，订婚期还没有真正成婚哈。一年之后呢，这个新郎要来迎娶这个新娘，要来接新娘啊。这是为什么这个教会要在这个大灾难之前，或者是在大灾难之中，在某个时刻要被提，因为新郎要来接新妇了，要把他娶走了，要把他带离这个世界了。所以把这个心腹就是这个教会带离这个世界带到天上以后做什么，发生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是给信徒的审判，这是教会来到基督台前接受神的检验啊。地上的这个工程要用火来检验哈，有的是被烧毁了，有的能够存得住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基那个不是关乎得救的问题啊，因为被提上去的人都是得救的人啊，是关乎我们得救之后的这个义行啊，我们这个白衣服哈、啊、有没有穿好，这个礼服有没有穿好啊，是在基督台前所预备的。那基督台前审判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件事情，就今天我们读到的羔羊的婚娶，预备好了，装饰整齐了，然后这个婚礼就举行啊。所以这是应该是指教会讲的哈、啊，这个心腹哈、啊，那。该怎样预备，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哈，这个华美弟兄提给我们的哈。那我们当怎样预备呢，那关键是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个衣服要穿好了，对不对呀？这个今天也是哈，在娶新娘的时候常常要等啊等啊等啊啊，这个新娘的这个衣服穿起来不容易的哈，要穿得整齐，要穿得漂亮。羔羊的婚娶当中也是哈，关键是这个新妇有没有穿戴好，装饰整齐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里讲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那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义是从主那里来的啊，这个义是神给我们的啊，不是他自己的行为能够换来的啊。在福音书里面那个比喻大家记得哈，这个国王为儿子娶妻，然后呢第一批人请来不来啊，有这个事那个事不来啊，推脱啊，那他就国王就差派仆人去叫第二批人啊，这个啊，请他地上这个这些瘸子的，这些有病的，这些别人瞧不起的人，请他们来赴宴席啊。他们来了啊，来了之后主人出来一看说，哎，大家都穿着这个礼服，为什么当中有一个人不穿礼服呢啊？结果那个人就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哈、啊，他就被丢到外面。 所以这是讲哈，那个细麻衣那个礼服不是这些人从街上 被请来的人他们自己预备的礼服，不是，这个礼服是主人早已经在那儿预备好了，在门口凡是进来的，不管你原先穿什么衣服哈，你进门的时候都有仆人把礼服拿给你，你只要接过来穿上就好。结果其中有一个人他不接受啊，他来赴宴席却不穿主人给他预备的礼服哈，那这些人要被丢在外面的啊。所以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首先是指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我们要披戴基督啊。前两天梅弟兄带我们读的哈，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哈，我们要披戴基督，这是我们的洁白光明的礼服。另一方面啊，这个礼服也代表着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凭着信心靠着主的恩典所行出的义。这个以弗所书2:8-10所讲的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你相信就得到了哈，这个耶稣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了。但是呢，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还要预备，神要预备我们行善，就是他预备要让我们行的。那这一部分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就像那个我们用金银宝石建造工程一样，那这些是我们得救之后凭着信心出于神的恩典靠着主所行出的义，就像那个葡萄枝接在葡萄树上一样，你一旦接上帝会靠着你来结葡萄的，那是指着这一部分。所以这两部分都有包含在里面，信徒所说的义。所以我们今天是读了这个启示录之后，不光要定睛在说哎呀要发生什么什么什么，那时候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七印七号七晚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我们那个关注点应该关注在最主要，就是我们作为那个要被迎娶的心腹，作为教会我们当如何预备好自己，这一部分是我们把握，是神要让我们去做的啊。当我们这一部分预备好了，跟神同工哈，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好了，穿在身上之后，主的迎娶的时候就到了哈。所以这个幕后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有没有预备好啊，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主的再来，这一件事情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怎么预备好自己，我们常常思想的就是我们个人的预备啊，我们怎么灵修啊，怎么亲近主啊，怎么在主的面前忠心呢？但今天讲的是一个心腹的预备，这是教会的预备，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预备，这是许多弟兄姐妹不常思考的问题。这个预备不能脱离教会的啊，你必须要注意你与人的关系啊，你怎么在参与教会的建造，你在教会当中你作为一个肢体是怎么活出来的啊，跟你身边这一群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怎么连接在一起的啊。教会不是个人呢，教会是一个整体。今天讲的是教会的预备，教会要穿上我们所行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有没有在增长，与人之间的嫌隙有没有对付清楚啊，这些的这些的芥蒂不该带到天上的东西啊，在地上早早的把它清洁干净，这是教会作为整体需要预备的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群的基督徒在一起敬拜服侍的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有没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够见主的啊，不能够带到天上去的啊，这些要早早的去对付处理之后啊，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的说我们预备好了哈，等待主的降临啊。
我们的讲到现在在19章里面，这个 The one and only true God 的唯一的真神，这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果我们是正式讲到神，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侍奉这个神，怎么样对待这个神，怎么样去信靠这个神那么就从第一到第十节里面看见圣徒的反应是怎么样是从 OK 第五节里面，我们要学习敬畏，还有呢我们要学习赞美，然后在第七节里面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欢喜快乐，然后最后那个预备，我们阶级的分享的预备，只是主耶稣就讲过 这个警醒的意思就是来真正的十个童女，有五个是预备好油，有五个是没有预备，所以这个预备是由我们警醒，这个警醒呢可以用到个人身上，也可以用到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行公义，行这个圣徒所行的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说着信了主，但是却没有这个义行出来，所以这雅各书就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是很多人说啊，我是基督徒，但是他没有基督的生命。这个是我们要自己省察自己，就像灵寇十五章里面，我们要观察自己有没有信心在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要为主做见证，这个是第十节里面。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他看见那个兽主持这个世界，那个假先知主持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是要付出代价的。
好，谢谢美弟兄哈。那到了第十一节之后第三段，这些传洁白细麻衣的人又出现了，在第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就羔羊出来骑着白马，这个来征战，身上带着血，这说明这个审判的降临，把最后一批这些聚集在阿米基多顿要跟神的子民征战的人要毁灭，像这个踹葡萄一样，丢在这个酒渣里面，这个很形象哦，聚在一起然后这个毁灭他们，把他们完全这个，压碎踩碎。那这个时候呢，前面的心腹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这一群人又出现了，前面是心腹，但是在征战当中成了什么众军，跟着基督一起打仗的，但这样的人不是这群人，是谁呢？就是基督自己，因为十五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一个人打仗就可以了，而且主都不用动手的，只要用他的话，用他的气，讲出来，敌人就被毁灭了。所以这个众军出来他们做什么呢？就是跟随他，就是跟着他，跟基督一起得胜，得到这个荣耀的这个奖赏啊，地位啊，但是他们所做的就是跟随，就是跟随。前面讲到这个144,000人，站在锡安山的那一批人也是，无论羔羊去哪里，这些人就怎么样，跟随基督，紧紧的跟着，而且被提之后就永远不分开了，永远不离开了，羔羊去哪里我随。然后在千禧年当中呢，跟基督怎么样，一同坐在宝座上要做王的。这是我们将来要出现的地方，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在天上与主联合，与基督一起征战，然后进入千禧年之后呢，跟他做王，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怎么预备自己，怎么预备自己的教会。
哦，还要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我们组里面也提到浅学的衣服。那么我们就得了个 conclusion， 第一好几个解释都可以用，有可能可以 combine， 就是第一个就是基督耶稣自己流出来的宝血，另外一个呢就是众圣徒为道做见证所牺牲的他们的血，第三个这可能是敌人的基督被征服的，那是敌人的血，第四个呢就是神的愤怒，那这个就是在讲到那个酒渣被踩出来的时候有血从酒渣出来，这个就是神的愤怒，所以这四个解释都可以放在浅色的衣服里面。
对，因为这是溅在他身上的血，应该不是他自己的血。对照十四章那个讲的酒渣，他说这个那酒渣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蜡里流出来，所以这是葡萄被踩碎流出的血溅在踹葡萄的人身上，应该是这样一幅的图画，所以这应该是仇敌的血。
我们这一组也讨论到这个心腹那么跟牧师刚刚跟我们所说的也是一样，就是心腹呢就是讲到教会，那么就是羔羊和心腹就是基督与教会，那么也讲到说 这个心腹呢，要如何预备好了哈。刚牧师已经讲了很多了，那么我想教会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要被迎娶的心腹，在启示录刚开始有七个教会，那么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心腹如何来预备好呢？就是今天的教会在这个地上，我们如何来预备，也就是要预备成熟，能够献给基督哈。那怎么预备，我想在启示录里头讲到各教会的光景的时候呢，也是让我们很好有一个思想，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样的缺点，有什么样是我们 失败的地方。那么就是在这个趁在地上还有时间的时候，教会呢就是在这边来洁净自己啊，能够让符合基督的心意，成为一个让基督欢喜欢喜能够迎娶的心腹。我们这组也谈到说有两个宴席在这一章，一个是羔羊的宴席，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飞鸟的宴席啊。那个第二个宴席是那个战争所带出来的。这两个宴席发生的时间点啊，可能在十九章当然是好像有前后，但是可能这不是一个平行进行的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在一个不同的空间进行的事情，这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是看到了说这有两个的宴席在这一章里头讲到还有弟兄也交通到说十九章开始在天上在有四个哈利路亚发生出来了哈，就是在羔羊婚宴之前就是有这个大赞美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我们讨论出来我们看到这一章有的。还有就是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的圣徒要靠着神来洁净自己，我们要能够来预备好。那当我们是预备好的时候，你知道穿上的细麻衣其实在我们的里面是满足喜乐的。
很好呀，谢谢爱丽丝的分享哈。天上地上你看这好几个对比哈，刚才讲了两场宴席啊，天上是婚宴，地上是飞鸟吃人的肉啊。地上这个大巴比伦这个淫妇受审判被毁灭，那天上哈，这个新妇装饰整齐哈，准备迎娶啊。天上在唱哈利路亚啊，连着四次哈，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啊。地上呢是征战啊，在流血啊，这个审判降临哈。所以一个不断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两个完全不同哈，截然不同的这个场景啊。那刚才爱丽丝讲到这个预备，我觉得讲到一点就是，除了这个洁净之外啊，这是白衣所代表的啊，再有要成熟啊，这个心腹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啊，女孩子成熟到一个程度哈，她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婚姻的关系当中哈。所以今天的教会要长进要成长哈，神把一切能够成长的这个条件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啊，把粮食给我们，把圣灵给我们啊，把这个环境哈，不断的让我们熬练信心成长哈，身量成长啊，教啊属灵生命的这个长成熟之后啊，这个迎娶的时候也就到了。好的呀，这是非常越读越兴奋的哈，越读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光明越来越强了啊，神的这个荣耀越来越多的彰显，到了20章、21章、22章哈。慢慢的哈，就是越来越达到那个顶峰哈，所以很期待，感谢主哈。那我们下周啊，启示录，我们用下周的时间哈，把22章全部读完哈，很感恩。那这一次哈，细细的读哈，这个感觉就不一样哈，让我们很多的东西呢读得更明白、更清楚哈。万万不能把单独的一段抽出来，那个就糊里糊涂了哈，太多的可能性了哈。但是放回到这个整个的这个上下文当中，按顺序去读，我们就知道哈，每一段它到底在讲什么。那之后呢，我们会开始回到创世纪啊，启示录之后，我们再回到最开始哈，去读创世纪哈，也是很期待哈，很多重要的那些的第一次的开始啊，第一次发生的事情，我们再回到那个源头去看一看哈。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救恩是怎么开始的哈，所以很期待哈，之后我们继续来读啊。那接下来两周呢，我会在 旅行当中哈、啊，会在泰国参加一个宣教大会哈、啊，也请大家啊为这件事情祷告哈。
啊，我们的天父，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仆人约翰启示出来，让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为的是要让我们心里面呢能够有预备，能够不害怕啊。主，你把我们所没有见过的事啊，没有走过的路，都事先告诉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都能够被主你的灵啊感动，或是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真的了解主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